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通序基本两门，就是普通一般经本的通序，六种正信序，就是六种成就。现在是讲到的众成就的最后一段，剩下一点点。经文的科判呢，通序基本两门，接下来就分为两科。第一，是说明这个文法实出；第二，文辞之办。文辞之办有两科，第一列众，第二总结众集。现在讲列众当中有三科，第一声闻众，第二菩萨众，第三杂众。杂众我就把它定个名称，叫做外附众。这个外附众当中啊有八段啊，前面讲到第六欧修罗众，现在讲第七迦罗罗众。经文在大致的观科本啊第五页的开头第一行，由是迦罗罗王大伟的迦罗罗王大身迦罗罗王大满迦罗罗王如意迦罗罗王各于若干百千眷属居。这就是外附众当中的第七段，迦罗罗中。迦罗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金翅鸟，是一种禽类之王，它的身体好大，说是翅膀把它打开来呀，有336万里，整个太阳都会给它遮掉了。而这种禽类啊，它是以龙为食啊。那么这四个迦罗罗王啊，就是这个四种鸟王。第一个大伟的，就是他的伟啊能够摄覆诸龙啊，发现这个龙该命中的，他就把它拿来当饭吃了。哎呦，伟的只能摄龙呢，不是说是像佛的伟的。那么因为他的力量能够抓龙为食，力量很大，称他叫做大伟的。大身，因为他的身量同样是在鸟王当中啊，他要又超出其他的同类，特别大的身相，所以叫做大身迦罗罗王。大满是他的身体虽然是那么大，但是他的以龙为食的这个饮食啊不会有所缺少，都尝得满足。而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也以此自满，所以叫做大满迦罗罗王。如意迦罗罗王，如意就是摩尼珠，印度话摩尼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意，因为他有如意珠，所以称为叫做如意迦罗罗王。这知是望文生义呢，在文字上看到有这些名称呢，就做这个名义的解释。实际上啊，并不一定要完全照这个名字上的意义啊，因为反正每一个动物每一个众生总有它的名字的，不过也许是根据它的当时情况而另外建立的名字啊，不一定是它原来的名字，那就等于世间的一些绰号之类了啊。反正这是属于迦罗罗中，有这四个迦罗罗王领导了好多的同类众，各以若干百千眷属居。他的眷属有百有千，百千之多，就是显示他的这个迦罗罗众啊有很多也来做外附，护持三宝，在道场中啊一方面听法，一方面护持三宝啊，所以这是第七类迦罗罗众。那么上面呢就是所说的天龙八部了， 八部中，但是八部中啊，这里并没有按照八部的次序排列出来，里面还有摩诃罗伽，这里没有列出来的。但是后文呢有说到啊，那么下面第八段呢是人间的人属于人中啊，那么科判都有写入的啊，按照那个贯科本子啊，物质下第八人中，人就是指当时印度的所有的人中啊，因为当时佛在这个摩揭陀国灵鹫山说这个《法华经》，所以摩揭陀国的国王也来领导好多的人众到山上听佛说《法华经》，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就说：唯提悉子，阿舍世王于若干百千见所居。这是外附中的最后一个，就是第八人中。维提西夫人的儿子就是阿舍世，这里他这样列名的方式啊很特别，为什么不直接直列阿舍世王，而要接上他的母亲的名字，加上母亲的名字叫做维提西的儿子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原来摩揭陀国的国王啊叫做频婆娑罗王啊，简称叫做频沙王。频婆娑罗王与佛同岁，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可能是七十几岁啊，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这个事实是有的，年份在哪一年没有办法确知，但是由这个事的经过，就是他的这个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啊欧谢氏啊，这个本来就是太子啦，那么因为他接受了这个提婆达多恶优之教啊，那么提婆达多叫他说，你把你的父王把他弄死啊，那你就做新王，我把释迦牟尼佛弄死，我就做新佛，我们新王新佛在世间教化众生，那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吗？那么因此阿舍世太子就是承受这个恶由啊，提婆达多之教，就把他的父王频婆娑罗啊把他囚禁在深宫冷宫里面啊，用意是要使他饿死。可是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夫人，就是王后了啊，那么每一天呢都想办法啊，把全身挂的银络珠，把这个珠做的空的，里面是空的，做的很大的珠啊，那么里面装这个果汁啊，然后再用蜡把它盖住啊，那么就挂在这个胸前做银络珠啊，那么身上皮肤洗干净啊，就把这个面粉啊，炒的面粉好吃的东西啊，把它摸在身上，然后啊穿上衣服到皇宫里面去看他的这个国王频婆娑罗，那么他是空手进去的，那么看门的人嘛，认为他空手进去是没事啊，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办法呀啊，那么把这个饮食带进去，那么因此频婆娑罗王得到维提西夫人送来的啊这个面粉去做的摸在身上的那个等于是面饼啊啊，还有这个银络珠里面有果酱，那么倒出来给他吃，天天有的吃嘛，当然就饿不死了。过了二十一天了啊，那么阿舍世就问这个看门的，他说父王还在吗？意思说有没有饿死啊啊，那么看门的说，不但是没有死啊，他身体更健康了，那为什么缘故啊？他说维提夫人天天都进去啊，那你也没有说我不能让他进去啊，起初是不知道他带饮食啊，后来也发现你不能说是把他抓住啊，或者是把他审判啊，因为他是王后啊，也不好禁止啊， 那么因此他有的吃。一方面佛还派这个目犍连啊、富罗农呀、从空而来，没有办法禁止啊，到这个冷宫里面去为这个频婆娑罗王受八关斋戒，替他说法。他又有法听，又有饮食，那么精神身体都健康啊，当然就饿不死了。那么因此这个欧协师太子一气之下说他的母亲是个坏蛋啊，也把他的母亲维帝西也关起来了，囚禁在深宫里面，希望把他的母亲也把他饿死啊，甚至他还拿着剑呢要把他杀害。那么当时有一个国家的大臣呢，大臣去劝他说不能这样做啊，争王位只能杀父王啊，不能杀母亲啊，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记载，你这样做的话太坏了啊。那么因此他就不敢伤害他的母亲。而维帝西被囚禁的时候啊，就是求佛了，我这个世间太恶主了，生自己生的儿子这么忤逆啊，那么他就要求希望能够生到他方的清净福国。所以这就是观无量寿经的发起因缘了。从此佛就对他说这个十六观经。那么后来频婆娑罗王是真的是饿死了啊，死了之后当然欧协士太子就做王了，就是欧协士王。但是提婆达多要害佛是没有害死，佛是害不到的。所以后来啊，欧协士造了这个弑父的大逆罪，忤逆之一啊，把父亲伤害掉了，杀死了。那么因此他造了这个忤逆罪啊，很严重的当下的华报啊，全身都是发一种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恶疮啊，那全身脓烂，很可怕了。那么因此他已经觉得没有救了。那么当时由他的弟弟七婆呀劝他，因为他的弟弟是学佛的，说你赶快到佛那边去忏悔吧，那么这样子你的罪业消灭了，那你的身体就会健康。那么他就到了灵山了，向佛忏悔，忏悔以后啊就恢复原来的原装了，当然他也就奏起国王来了。那么所以因为欧协士自己本身造了这么一个大逆罪啊，如果只写欧协士王的话，人家认为这么一个恶王为什么会参加在这个法会之中呢？那么他是经过忏悔以后啊，依靠他的母亲的圣德呀，得到做这个灵山会上法华大会的外父，所以叫做维提西斯欧协士王，带着他的母亲的名字啊，显示出他忏悔以后还是能做法华会上的这个外父的这个之人啊。那么这两位母子啊，名字都是印度话，维提西翻成中国话叫做思维啊，思维啊，欧协士翻成中国话是就卫生院，因为他还没有出世啊，在他的母亲的母胎当中啊，他的皇宫里面老王就觉得心里不安了啊，那么因此就请这个相师来占一下，说这个孩子对父亲不利啊，将来他又伤害父亲啊，是不好的。那么因此啊，这个欧协士一出世之后啊，这个频婆娑罗王很是担忧，恐怕他将来伤害到他，那么因此就叫人抱到这个楼上啊，把他摔下去啊，用意就要把他摔死算了，不要啊。可是这个众生的业力真是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欧协士刚出世的时候啊，从楼上摔下去啊，不但是没有死啊，只是一点点伤害，把这个手指头拢断了一个。手指头拢断了一个啊，那么因为他的母亲总是比较爱子啦，听说没有死啊，就叫人把他抱起来重新啊，还是把他养育长大的。那么意思他没有生啊，老王就认为他是冤家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取叫做卫生院，还没有生就是个冤家啊。结果他真的伤害父亲了。那么因此他的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啊。那么看了这两位啊，那您就知道《法华经》最早不会早过《观无量寿经》，必定是在《观无量寿经》说完以后才说《法华经》的。那么究竟是在哪一年份呢？大概总是释迦牟尼佛过了七十岁以后的。过了七十岁以后啊，那么平常在教理上说啊，《法华涅槃》共七年，那么大概总是释迦牟尼佛七十三岁，也许是72岁开始 才讲法华经。那么这个事情啊，频婆娑罗王被饿死的那种情况啊，阿阇是造五念罪的情况，总是在释迦牟尼佛70岁到72岁的中间吧。那么由此可知，法华经是在观无量寿经以后才说的。那么这是以阿阇世王为摩揭陀国的国王为首领啊，带领了好多当时的人众若干啊，没有明确的数目字了啊，有很多若干、有很多的这个人众，那么多少呢？大概是100、1000，多少百多少千不得而知，大概就是百千，有那么多的人众啊，由阿阇世王领导到了这个灵山会上，由他的眷属通通都在会上啊，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那么这是外附中的第八段，到这里为止。列宗啊、也就是外附众的这个列名总结啊、那么已经把这个名字所有的八部众的名啊统统列出来了啊、那么在总科判里面呢文辞之判两科，第一列众到这里说完，下面有两句啊是总结众集。看着那个科判的这个眉上啊，书眉上就是第一页的书眉上有写啊，列众，第二是总结众集，下面两句各立佛足，退坐一面，各指上面的三类众声闻菩萨外附，这三类众来到灵山会上，各个向佛顶礼。将佛的足接住了礼拜啊，就是接足礼，印度古代礼佛的习惯啊，是拜下去，两个手掌翻过来，托住佛的脚底，托住佛的脚底，所以这个手掌翻过来，翻过来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假定说佛坐在上面嘛，莲花座上，那么他的脚是放下来的，那么我们拜到这个地面上啊，头到了这个地啊，而两个手翻过来摸住佛的脚底，所以叫做接足礼。接足礼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流传下来到今天，我们拜佛呀，拜下去五体投地拜下去，不管你是投地还是投凳哦，这个五拜一啊、拜凳拜垫哦，不管你是二头啊到地还是到这个拜垫，一样的手都是翻过来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表示接住佛的脚底来礼拜，手摸住佛的脚底啊，在印度当时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么多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到佛前都要摸到佛的脚底呀、恐怕这拜就要拜过好几年才能拜得完了。不过佛是千百亿化身，每一个人拜下去，可能他都能见到佛就在他的面前，他就接住佛的脚底来顶礼，因为佛有千百亿化身呢、那么一个人拜一尊佛那是很有可能的，一生礼多佛，多佛多生礼一佛，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大家都在佛前先顶礼表示对佛的尊敬了，然后啊退坐一面，退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啊，各个有自己的座位了。按照规定啊，声闻众是在前面的啊，那么菩萨是在中间周围的，那么外附众啊，天龙八部就在外面是没有坐的啊，差不多外附众啊都是站住没有坐。不过现在退坐一面呢、是约声闻菩萨众啊，这些听众跟着人众来说，差不多都是坐在哪听啊。到这里为止，也就是第一科通序基本两门，通序基本两门到这里讲完了。文字虽然讲完了，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补充一下，声闻菩萨能到法华会上听佛说大这个法华经，这是没有问题，当然是有可能的，而那些天众人众也是没有问题。八部众当中，龙啊 那么这里没有列夜叉，夜叉后边有摩诃罗伽也在后边啊，这里没有列出来。那么八部众里面呢，龙以下少了夜叉跟摩诃罗伽列在后边，那么其他前大婆、欧修罗、迦罗罗啊、紧罗罗这些中啊，都是造业鬼神之类，除三道的鬼神、鬼道的鬼神、天道的鬼神之类，他们论果报比人差，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一个大法会上来做听众呢？按照智者大师的解释啊，他说众生学佛有四料卷四句，就是戒跟慎来对照起来说明啊，戒就是佛制的戒律，戒定慧的戒啦啊，在家的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在家菩萨戒，乃至出家的沙弥十戒、比丘戒啊，这些七种戒法就只为戒的一类，慎指定慧法门啦啊，就是例如大乘佛法啊，慎指这个定慧法门。现在只能简单说，不能约四教啊。按照原文是四教分辨的，那讲起来很烦的。现在只是约一个大概说明。戒跟慎呢、啊，有四料卷。第一，戒慎俱集；第二，戒慎俱犯；第三，戒集慎犯；第四，戒还慎集啊。那么有这四种的分别啊，戒跟慎两种都很认真去做，戒慎俱集，持戒也持得很清净庄严。定慧法门也如法做得很好，大乘教典他都能够补通啊，这一类的众在大法会中听法是没问题的。那么像这个菩萨众啊，菩萨众多数都是属于大圣的圣啊，跟一切戒法都能如法清净庄严的，那么戒圣俱集。声闻中戒己，同时他对圣虽然是也许对大圣佛法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时候他都能够回小向大，也是圣都是己的。过去多生修行啊，戒圣俱己，所以在这个大法会上啊，他能够以声闻或者是菩萨的阶位啊，都是人天的身相来在法会中听法，这个是最好的。戒圣俱法呢，要放在后边。其次先论这个戒己慎还。持戒持得很好，可是对于这个大圣教理呀、啊，他没有门路啊。那么比较方这个持还啊，学的比较差一点。那么这一类众生在大法的法会中啊，就很难遇到了啊。那么戒很急，可是慎很缓呐、啊。在大法会中，像这个华严会上的如聋若哑的那些声闻中，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了啊。现在法会上啊，他是要开权显实，主要是要使小圣根性的人呢、啊，都能趋向于这个大圣佛法，都能成佛，所以声闻众都能参加啊、那么这一类的，只是大圣的圣比较缓呢、啊，声闻的教法的圣呢、啊，他照样是挤的，才能在大法会上接受这个大法。如果声闻菩萨的圣定慧法门都缓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法会了，那戒己慎还。第三种戒缓而慎急啊，八部众就出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持戒呀、啊、比较不用心，马虎一点啊，随随便便啊，或者是不拘小节之类，持戒不用心，戒很缓啊，比较马虎一点。可是他对教理啊甚很急啊，尤其大圣教典呢、啊，他能够深入到这个彻底的境界啊，他深通这个大圣教法。那么因此他是戒是缓呢、啊，甚很急，因戒缓故失去人天之身，戒缓了。啊，所谓如果五戒没有持好，人间天上的门路就断绝了。那么这类众生多数都落在这个鬼神道， 畜生道啊。那么如果他的修持好，也是做这个鬼神之王之类。所以这个八部中啊，啊，阿修罗、摩诃罗伽啊，那是千代婆、紧诺罗这些众啊，他能够来听法，原因就在借还而甚急。还呢，不是没有啊，不是说没有持戒，只是比较马虎一点啊，不急于小戒啊，那么比较马虎一点，不很用心啊，但是他还是有戒的，不过戒很缓啊，叫做缓，不是没有了啊，只是马虎一点啊，但是他的肾很急。对于大圣教理他很用心去研究啊，他很有心得，所以他纵然堕落在鬼神道中啊，他还是能够听大法的啊。所以华严会上的天龙八部啊，跟现在这个法华会上的这个八部都是这类啊，都是属于借还而甚急的，就鬼神中才能参加这个法会啊。那么这就说明啊，为什么迦罗罗啊、紧罗罗这类众能够在大法会中参听呢？原因就是借还而甚急啊。最后一个借甚俱还呢、啊、那就是普通一般的凡夫啊，不见佛不闻法，持戒也没有用心的持，教理也不用心的研究，这种的麻福人呢、啊，顶多得到一点点小福报，身在这个鬼神道中、畜生道中啊、还能享受一点点这个福报啊、尤其像阿修罗之类。可是他对这个定慧法门呢、啊，没有功夫，所以大法他就听不到了。所以戒慎即还，这是最差的。最差的啊、所以在这四句当中啊，当然是戒慎俱急最好了，戒也持好，定慧庄严啊、戒定慧三无漏学都具足了，这是最好的，就是声闻菩萨啊、那么有所缺少的，宁可啊慎急，宁可慎急，因为慎急呀、啊，定慧法门有底子，将来听法的机会就比较多啊。假如你只是注重在人天的戒法上，比如说持三规五戒啊，那么五戒纵然能持好，但是对大法你不用心啊，那只是得到人天福报啊，得到人天福报。所以教理不能不研究，有人呢、啊、只是主张讲究哦，好好的持戒啦，这虽然是很好，但是他对教理不懂啊，佛法就很难入门，那么将来听法的机会也就会减少。所以学佛最好就是戒慎俱急，到了末法时代，戒要一一持好是有困难，纵然有困难呢、啊，也要克服万难，尽量的受持。而尤其对这个高深的大圣教典呢、啊，例如华严、法华、般若之类，都要好好的去读诵受持，才能够种下将来闻法的因缘，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闻法了。所以这个大圣佛法呀，非常重要，我们要好好去学习。那么这是说明啊，天龙八部当中那些鬼神道、畜生道的神类为什么能够来闻这个大法，原因就是因为他戒还而甚急，所以他能够参加大法会。到这里为止，通序基本两门说完了，下面呢、啊、就是要说第二科，别说基本两门，看这个观科第五页的上面的这个书名上啊、书名上有科判，夹字下第二啊、别说基本两门啊、那么这一科就一直通到后文很长了。那么因此就分成两段，就是基本两门两段。一字下第一，进门开权显实，进门开权显实，这一科的经文呢、啊，一直到后边的安乐行品，法华经安乐行品是到第十四品。 到第十四品，二十八品当中论品目啊，就是过了一般了啊。从安乐性品第十四，就是第四卷啊，那么这一段之前呢，通通都是属于第一科啊，进门开权显实。第二科一直向第二，本门开进玄远，本门开进玄远这一科的经文呢，从第十五品开始，第十五品从第涌出品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到第二十常不清菩萨品为止，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几品呢，就是第二科本门开进显缘啊，就是属于说明佛久远界前已经成佛的事迹，这是第二科。现在要先讲第一科，就是进门开权显实啊，这里就是讲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废权立实的道理啊。那么因为这一科有十四品经啊，从已经讲过的剩下以下的文字，二十四尊以下啊，一直到安乐性品都是属于这边开权显实。那么这一科呀，又分为三科，分为三科啊。第一续断，嗯、啊；第二正说断；第三流通断。那个断就是分了，段落嘛。啊，就是普通写文章的章段节目啊，这个上面的母科等于是章啊，这个三份等于是段，所以叫做续段等，那么就是等于通常所说的续份、正中份、流通份了啊。这是进门的三份，进门的续份、正中份、流通份。续份就是从现在的二十四尊以下，一直到续评说完。这是进门开权显实的第一段续分，也就是发起续，发起续也就是别续啊。第二正说段，也就是正说分、正中分啊，从方便评第二，一直到受学无学人记评第十第九啊，就是从第二评到第九评啊，就是进门的正中分。正说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八品，这八品经啊，就是进门的正中分，所以叫做正说段啊。第三流通段，就是流通分，流通分进门的流通分啊，从法师品第十一直到安乐行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五品啊，叫做流通分，进门的流通分啊。这个科判分清楚了，然后下面就是要解释。先讲第一续段，就是续分。这个续分呢，就是全经的发起续，全经的发起续。但是这里的发起只是越进门说。后边本门呢、啊，又有本门的发起因缘，情况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个续分呢、啊，只是属于进门的发起续啊。那么这个续分呢、啊，又分五科，再分五科啊，翻过来后边秉字下一续段分五，第一重集续，第二现瑞续，第三。一念续，第四发问续，第五答问续。因为这通通都是说这个发起因缘都是续，所以每一个科后边都有个续字。法华执掌他把这一段虽然是有五段了、啊、他把它合并起来不用这个写这个续字，文字也是很这个文雅例如说重习句、重习、重集序，它叫做大众原集；现瑞序，它叫做说经现瑞；一念序，它叫做会众一念；发问答问两个序，它合并起来叫做问答发起。文字很雅，文字很雅 可惜啊，有些地方不能跟天台的原意完全配合，有些地方它的段落没有办法跟天台的原来的意义完全配合，所以不能用，不敢用，不敢用它的科判，因为它的科判由它另外一套执掌，是属于玄首宗的法师讲的，打天通理法师啊，他是弘扬玄首的，属于华严宗。那么科判虽然是文字很雅很巧妙，但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一跟这个天台的原来的教理配合，所以不敢用啊。那么如果是自己研究啊，不妨对照做参考，不过这个要对照做参考也是很难的，假如你对这个天台玄首两家的教理没有彻底通达的话，那么这个圆融就会变成混融了啊，混成一块了，哦，他们到了，哦，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教理不懂啊，还不如是一门深入研究一门好了。我们现在既然是讲的天台，就是以天台的次序来做根据，不敢采用其他的。如果再采用的话，把这个次序颠倒搞乱了，反而教理不能明显了解。所以现在就按照原来的科判，就是贯科。贯科的科判来加以说明，不采用其他的科判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法华经的注解很多啊，尤其法华执掌，它既然叫做执掌书嘛，对于教理里面的意义啊，如指诸掌啊。看起来应当很显明很浅白，容易明白，可能比较有人会去研究去看它。那么因此我举这个例子啊来说明，现在我们只是站在天台家的立场来讲这个法华经，所以就不敢采取其他各家的，因为恐怕发生这个不同的教理说明啊会找到麻烦。法华经除掉天台家的解释之外，玄首家例如刚才说的执掌啊，另外唯识家啊，窥基法师也有注解啊，那么甚至禅宗的祖师也有注解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研究教理，像研究法华经，假如你要把这些注解都摆出来对照的话，那就会找到大麻烦了。啊，一个是说从东门入，一个说要从西门，一个说要从南门，一个说从北门。好了，你把城周围都绕遍了，还是找不到门路进去，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如就是照这一步所说的方法，从什么地方进去，怎么样子了解这个法华经的真理啊？因为智者大师他是法华经的法门开悟的。那么当然他所说的是最有这个实在的受用的地方那么所以他开悟之后啊才说的法华经，跟其他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所以虽然是他的教理比较深奥啊，我们多少不妨是尽量随着这个孝文释义的意义啊，求多多少少对天台的了解啊。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贯科的本质，这个科判呢是法华会议的科判啊，就是欧益大师法华会议的科判。法华会议的科判就是根据法华文句，就是智者大师原来的科判，不过稍稍啊有所变动啊，但是呢总不离天台，因为他是根据天台讲的，不会离开天台，所以这个贯科是欧益大师的科，就根据这个科判了来做说明啊。现在讲这个序分的第一重集序法华大会将要成就了，大众云集将要开始说法，所以就先说这个大众云集的实际情况，也叫做重集序经文，看这个经文啊，假如是这个贯科本子不够，看这个其他的小本子小字的，那么注意听听这个经文对照起来也是一样可以看懂啊。经文就是从退坐一面下来啊，接下去就是这个序段了啊。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这不到一行的经文呢、啊、就是序段的第一重己序，第一重己序。你看这个贯口的本子啊，儿时旁边有丁字一下，第一重己序，那么这一段文就是属于重己序的经文。儿时那个时候还在西尊了、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大众云集之时，大众都集到啊这个法华会上，佛将现瑞之时，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法华经之前呢、啊、先现种种瑞相，瑞相将现之时，所以叫做儿时，也可以说机感成就之时，众生的根基感到佛该说法华经开权显实开机显本的时候，叫做儿时。世尊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世尊是十种通号的最后一个通号，或者有说世尊呢、啊、是十种通号的总号，佛的十种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然后才是世尊。关于这个佛的十种通号的说明啊，有说前面十种号就是通号，世尊是总号，有说前面只是九种，有两种合并为一的，世尊是第十号，后边有十号啊，讲到十号的时候再来说明。现在在佛法当中啊，佛经里面弟子们结集经典啊，对释迦牟尼佛差不多都是称世尊的，世尊两个字简单说，世出世间最为尊贵，世间出世间法当中九法界十法界当中啊，佛法界是最殊胜的，为九法界之所尊重，所以叫做世尊。佛弟子对释迦牟尼佛都是通称世尊的，所以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世尊四众围绕所有的弟子们呢、都是围绕在他的身边，四众围绕。现在先讲这个四众，一说到四众两个字啊，大家的脑子就会想到比丘尼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在家二众，这不就四众吗？很简单哦，就这四众。可是您回头看看前面列出的大众当中，是不是只这四众啊？前面的所列的听众当中，是不是只这四众啊？比丘声闻里面有，比丘尼声闻里面有，优婆塞、优婆夷呢？如果以人道众生来说，维提西是优婆夷吧？乌奢世王是个优婆塞吧？剩下的呢？八部里面的金罗罗还有阿修罗，还有龙，他是什么众啊？他在四众里面属于哪一众啊？难分了、因此啊，智者大师的文句里面，他对于这个四众啊另外有新的发明。他说这个四众啊不止那个出家在家的四众而已，这个四众有四种众啊，每一众当中有四众，比丘有四众，比丘尼有四众，乃至优婆夷有四众。这是哪四众啊？注意听啊，第一发起众，第二当机众，这一部经的当机众，第三影响众第四结缘众彼此结缘的那个结缘呢、结缘呢、那么这个就叫做四众。 比丘有这四种，比丘尼也有这四种，优婆塞也有这四种，优婆夷也有这四种，乃至天龙八部里面统统都有这四种，只对前面的四种来说四十一十六种了，那么这样子才能包含所有的听众，统统包含在内。什么叫做发起中啊？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谁发起呀？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弥勒请问，文殊解答，他两位做本经的发起因缘。那么这一部经的发起中就是文殊与弥勒，文殊弥勒是发起中，那么其他的大众也有关联了，如果没有这些众集，他怎么能够发起呀？所以发起众的领导者是文殊弥勒。第二，当机众，这一部经的当机是谁呀？下面有三周说法，三周说法，法说一周立上根，欲说一周立中根，因缘说一周立下根。上中下三种根性的听众啊，都是属于这部经的当机众。那么就是从舍利佛以下啊，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摄等，一直到学无学二千人，这些声闻通通都是当机众，正是对他们讲开权显实的，所以这些都是当机众啊。什么叫做影响众啊？时间到了，我们只好等一会再影响好了啊。现在只是发起当机都说过了，怎么样子影响，我们下一节课再影响啊，休息十分钟再说啊。